卷十四《圣体篇》第十六章，略举往事以正前言。教宗庇护第二亲自诉说了一段故事，足见望弥撒的好处不是寻常善功可比的。从前在伊斯特亚省，有一位大富贵人，不知怎么中了失望的诱惑，往往诱惑上来就要寻死，因此天天垂头丧气，忧闷难堪。后来他给一位修士说明了自己的诱惑，并问修士有什么法子能退这个诱惑。修士也没有给他出别的主意，只劝他天天望弥撒，一天也不缺。富贵人听了修士的吩咐，就请了一位神父来，在自己家里供养着，因此天天得望弥撒。说也奇怪，从此以后向来失望的诱惑都云消雾散了，心境安泰，真有无限自然的快乐气象。过了一年，将到一个大瞻礼的日子，神父要往一个村庄去过瞻礼，富贵人不敢拦阻，就依允了他，心里拿定主意，到瞻礼那一天自己也要往那个村庄去望弥撒。不料到了那一天，出了一桩事，耽误了许多时间，急到料理清楚，已经过了中午。富贵人这一天没有得望弥撒，觉着从前的诱惑又渐渐地回来了，因此心慌意乱，赶紧地起身出门，向着某村庄奔跑去，心中暗想，那里神父多，或者有没有完的弥撒。岂知将到村头上，忽然遇见一个人迎面而来，口里说老爷来得太迟了，堂里的弥撒已经做完了。富贵人一听这话，不禁放声大哭，千言万语怨恨自己福薄，且说我今天不得望弥撒，还活着做什么呢？那个村里的人见他缺一台弥撒，就这样难过，不解是什么缘故，就安慰他说，老爷不必难过，倘若愿意，我情愿把我望弥撒的功劳卖给老爷。富贵人急忙回答说，你说一句当算一句，万不许你改嘴。说了这话，遂把自己外面穿的一件长衣脱下来交于那个人。那个人收下长衣，竟把望弥撒的功劳卖了。富贵人从此又得了心里的平安，自己说，堂里的弥撒虽然献完了，但已经到了村头上，不可不往堂里去念几段经，感谢天主的大恩。即到念经完了，循着旧道回家，走到刚才卖弥撒的地方，猛然抬头一看，见树上有一个吊死的人，仔细看来不是别人，就是刚才卖弥撒的那个人。富贵人不胜惊讶，暗想自己若没有得望弥撒的功劳，也必因失望的诱惑上吊而死。这个人因为卖了弥撒的功劳，竟替他受了失望诱惑的大害。从此以后，富贵人越发热心，天天小心不缺弥撒，心里也就常常平安了。葡萄牙国圣后伊莎伯尔手下有一个使唤的人，热心守规，品行端方，比重不同。为这个缘故，圣后也格外的信任他，凡行哀金及别样善事，多是托他经理。但他同伴的人们看见这个情形，未免见起了嫉妒意思，背地里说圣后厚此薄彼，不能一体相待。日子久了，竟有敢在国王跟前毁谤圣后的，说圣后与某使唤的人有见不着人的事情。国王知道王后圣德不凡，不敢轻信，但因为毁谤的人巧言花语，日子久了，竟入了耳朵，起了猜疑王后的心。 遂拿定主意，先要杀那个使唤的人。有一天，国王往某处去，路过一座灰窑，就叫那烧窑的人前来，吩咐他们说：“明天早晨，我打发一个人来，他问你们国王吩咐的事做了没有。你们一听这话，也不要问长问短，就急忙擒住他，把他扔在火窑里烧死他。”国王回了朝，遂叫了王后亲信的人来，命他明天早晨到窑上去，问烧窑的人国王吩咐的事做了没有。这个人并不疑惑国王有杀他的意思。到了第二天，天一发亮，就起身去了。道上经过一座圣堂，忽然听到摇铃的声音，知道堂里做的弥撒是才到举扬圣体的时候，随即进了堂拜圣体，一连忘了三台弥撒。当着这个时候，国王性急，愿意知道打发去的那个人烧死了没有，恰巧遇见了从前毁谤王后的那个人，就命他快往窑上去打听消息。这个人领了国王的命，一直跑到窑上，遂问那烧窑的人，国王吩咐的事做了没有。烧窑的人一听这话，就照国王的命，也没有向他说长道短，上来把他拿住，就扔在窑里被烧死了。这时候，打发去的那第一个人望完了三台弥撒，也随后来到了，问那烧窑的人，国王吩咐的事做了没有。他们随声回答说：“刚才做了。”这个人随即急忙跑回来，进朝禀明国王。国王一见他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心中暗想：“为什么打发去的第二个倒先到了那里，被烧窑的烧死了呢？”查问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耽误了时间，回来的这样迟。这个人答说：“国王休要见怪。”小的父亲临终的时候嘱咐小的，几时遇着弥撒是总不可缺的。小的当时一口应承了。今天早起，小的往窑上去，路过圣堂，听到堂里摇铃，知道有弥撒，小的就进了堂望弥撒。望完了头一台，看见还有神父接着做弥撒，小的不敢缺，遂又连续望了两台弥撒。弥撒一完了，小的立即出堂，往窑上去，并没有在别处耽误时间。国王一听这话，心中暗想：这事不是出于偶然的，必是因为这个人热心守规，天主保护了他；那个人造言毁谤，天主才罚了他。从此以后，一切猜疑王后的心也都扫除净尽了。从前有两个人做的是一样的手艺，住的是一样的地方，同是靠着手艺过日子，并没有别的进项。一个热心，一个冷淡。热心的天天早起望弥撒，一天也不缺，每主日必罢工。虽然家里儿女成群，吃穿费用花销不小，日子却过得宽宽绰绰的，一家老小饱食暖衣，也不缺吃。也不缺穿，那个冷淡的主日瞻礼，轻易不忘弥撒，也不罢工，黑夜白日常不断的劳苦，家里又无儿无女，一家之内就是夫妻两口。虽然如此，还常忍饥受寒，衣食不足。他不解是什么缘故，就去问那个热心的说：“怎么我的生意如此萧条，你的生意如此兴旺呢？”我不知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。那个热心的答说：“明天早起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再告诉你。”这个人到了数日早起，一起身就往那里去了，满心盼望讨个发财的法门。岂知那热心人也没有说长道短，一直的领着他到了圣堂里，望了一台弥撒。弥撒完了，嘱咐他明天再来，然后辞别了他。也没有说别的话。到了第二天，又领着他望了一台弥撒，又没有说别的话，照旧辞别了他。到了第三天，那个冷淡的可就不耐烦了，怪那个热心的说：“我来见你， 不过是为打听你哪里有发财的好地方，并不是愿意你领我往堂里去。往圣堂去的路我也认得，我若愿意去，何必你领去我呢？那个热心的趁着这个机会教训他说："你问我哪里有发财的好地方，我领你到堂里去，正是领你到发财的好地方去。我不知哪里还有比天主堂更好的地方，在天主堂不但能发灵魂的财，还能发肉身的财。"无主耶稣说："你们先寻找天国，专务义德，其余别的事物都赏赐你们。"这圣经上的话，你们有听见说过吗？那个人一受了这个教训，忽然醒悟过来了，随即拿定主意，以后也天天来望弥撒。果然不久，日子也过宽绰了，奉教也热心，灵魂肉身同发了财。圣文都腊行时上记载，圣人在默想自己如何卑贱，天主如何尊贵时，恐怕亵渎了圣事，好几天不敢领圣礼。他只想这样是好。有一天，他正望弥撒，到了神父分圣体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份不知怎么到了圣人口里。圣人因着这个圣迹，就懂得了天主的圣意。人只要有恭敬爱慕的心，来领圣体，比敬畏圣体不敢领的，天主更喜欢。后来圣人著书立说，讲明了这段道理，圣多马斯也同是一样的意见。从前西班牙国有一位主教，名叫赫尔朗，德行才能俱是很出名的。当时国王很信任他，凡军国大事，多是托他经理。他虽然国务纷繁，事务繁杂，还天天常做弥撒。有人说他不当如此，他答说："国王托给我的责任远远超过我的力量，我没有别的法子，唯有天天做弥撒，领圣体，求天主扶持我的软弱，才能担当我的责任。"圣泽莱斯定有一天默想自己如何卑贱，圣体圣事如何尊贵，又听到说，当初圣武商方济各、圣安当及别的几位大圣人，一生不敢受神父的地位，并不敢天天领圣体，遂起了一种非常敬畏的心，好几天不敢做弥撒领圣体，但不知这样做法是否能够合天主的圣意。如果合天主的圣意，情愿一生不做弥撒，心里怀着这一团疑惧，不知怎样才好。于是拿定主意，亲自往罗马去，求教宗给他一个主意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有一位新去世的院长神父显现给他说："论弥撒大祭，本是至尊严的，慢说别的受造之物，即使是尊贵的天神也当不起。虽然如此，我劝你只管做弥撒，只要你恭恭敬敬的，不必论你当起当不起。"说完了这话，立即就不见了。圣人一团的疑惧也就冰释。圣阿我略说，从前有一位教友过海的时候被海盗抢劫了，掳到很远的地方，被人戴上锁链禁锢起来了。他的妻子经过很长的时间，得不到他的音信，不知他的下落，想他或已死了，每主日求神父给他做弥撒。说也奇怪，凡为他做弥撒的日子，他身上戴的锁链不解自开，他并不知是什么缘故。后来不知怎样逃了回来，向他妻子诉说这件奇事。他的妻子计算起来，锁链脱落的日子恰是给他做弥撒的日子。兄弟们，你们看看，弥撒大祭为救人的肉身还有如此奇效，何况为救人的灵魂呢？京口圣若望说，神父做弥撒的时候，便有许多天神维护着祭台，朝拜耶稣的圣体圣商。圣人又说，我从前听到过一个很可信的人，暗指自己，诉说自己有一天 见了许多天神，忽然从天下降，衣服光洁，恭恭敬敬地围起祭台来，好像文武百官到了皇上台前，极其敬畏。这事我不疑惑，本是情理中所必有的，因为皇上不论到哪里，总少不了护驾随行的百官，岂有天主到了祭台上，倒没有天神随从吗？圣阿我略说，神父在弥撒中一念了成圣体的经，立时天门大开，无主耶稣降在祭台上，有无数的天神同时降来，跟随着耶稣，好似臣下处处跟随皇上。这事谁能疑惑呢？圣保禄宗徒嘱咐当时的女教友，在堂里蒙起头来，明明地说，是因为有天神们。按圣师的解说，圣保禄说的天神不是介意，就是指的真天神。在堂里朝拜圣体的，金口圣若望，不但听到别人说在圣堂里见过天神，就是他自己也亲眼见过。圣尼禄是圣人的门徒，他明明地说，他的师父圣若望从前进堂，见过挤挤拥拥的许多天神，在祭台左右前后，有不胜惊讶的情形。所以圣人常劝人说，你如果到祭台前，祭台上若供着圣体，你别以为你是同人作伴，实实在在，你是和天神作伴。你的眼看不见那一群一伙的祝品天神和你在一块儿吗？看看他们如何谦恭敬畏、朝拜天地的真主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几时到堂里来，切不可说话，只该肃肃静静地亲近圣体。官员到皇上跟前，还一点儿不敢放肆，你们在天主台前怎可放肆呢？